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耶稣苦难史。马窦圣使以惯用的相同结语结束了上主的言论。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这是圣使记述耶稣受难史的转接点。耶稣受难的记述回应了《生命记》32章45节，梅瑟完成教诲以色列子民后，为自己的死做准备。这段最后情节的描述，马窦圣使紧随马尔谷福音的记载，同时加入了圣使自己独特的方式编写。从马窦福音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耶稣能预知将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是支配自己受难的人，他以满全经书的方式来诠释每个情节，这是马窦圣使惯常的写作方法。最后晚餐及山园祈祷。受难的准备，诡计阴谋和预言性的富有。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便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借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共同决议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但是他们说不可在庆节期内，免得民间发生暴动。耶稣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液来到耶稣跟前，倒在正坐席的耶稣的头上。门徒们见了就不满意，说为什么这样浪费，这香液原可卖得许多钱，施舍给穷人。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她把这香液倒在我身上，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全世界，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必要述说她所做的事来纪念她。随后，那12人中之一，名叫犹达斯·伊斯加略的，去见司祭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他们约定给他30块银钱。从此他便寻找机会要把耶稣交出。现在耶稣为他的受难做了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预言。阴谋主要的煽动者为司祭长、长老与在主力18至36年任职的大司祭盖法。在叙述中一直是耶稣敌对者的法利赛人和经师反而退出了场景，直到马窦福音27章62节才再次出现。在本场景中显示，群众对耶稣基本上还是友好的，因为敌对者害怕民间发生暴动。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忘恩背信，与一位不知名的妇人在患有赖病人西满的家中为耶稣赴油的行动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事发生在伯达尼，一个在耶路撒冷城东边橄榄山下的村庄。在若望福音里，把这个女人以香液覆抹耶稣的故事发生安排在马尔大、玛利亚和拉扎路的家中。把香液倾倒在耶稣头上的这位妇人扮演的是司祭和先知的角色，他为耶稣安葬之事做了准备，并且他也以墨西亚君王的身份为耶稣赴油。门徒不赞同他的善行，但耶稣却给予肯定。耶稣视妇人的行动为他自身葬礼的挽歌，提前以赴油抹了他的身体。耶稣并不是不关心贫穷人的需要，但这时候所应当关注的是妇人为耶稣所做的，是一项及时的行动，以及妇人知悉耶稣受难的命运。 这妇人把妇女门徒对耶稣受难的理解和忠诚具体表现了出来。他和妇女门徒们与其他男性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不一样，他们留在十字架远处，从那里观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在耶稣的坟墓前守夜，而且他们是最先遇到复活基督的人。他倾倒在耶稣头上的香液预表耶稣的血将为众人清流。马窦圣史没有提及妇人的名字，以此说明妇人是谁并没有比他所做的事来得重要。妇人的行动被人民纪念，而他的名字和身份却被后人遗忘了。把香液倾倒在耶稣头上的妇人与要用诡计捉拿耶稣的犹达斯和司祭长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马窦福音中没有提及犹达斯的动机，马窦圣史再次透过旧约经书解释了犹达斯的行为。30块银元是一个奴仆的身价，但在这里也可能是指撒迦利亚先知书中记述的牧羊人的工资，也就是犹达斯扔在圣所里的30块银钱。最后晚餐，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耶稣说，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父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门徒就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做了，预备了逾越节晚餐。到了晚上，耶稣与12门徒坐席，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已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他说，主，难道是我吗？耶稣回答说，那同我一起把手站在盘子里的人要出卖我，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是没有生，为他更好。那要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开口问耶稣说，拉比，难道是我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与你们同喝新酒。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是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利亚去。伯多禄却回答他说，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绝不会跌倒。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伯多禄对他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就像那妇人为耶稣受难做了准备一样，耶稣现在也为门徒进行准备。在第一个场景中，门徒前来问耶稣有关逾越节的准备工作。这里的前来一词，意字希腊字，与前述把香液倒在耶稣身上的妇人来到耶稣跟前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耶稣的回答还有一种末世启示的意味，因为马窦圣史同时使用 Kyrios 和 Amagon 两个希腊字来描写末世的到来。最后晚餐以耶稣与12门徒坐席开始，耶稣以话语及行动为他亲近的追随者诠释了他是如何仍然与他们同在，即使在他死后依然如此。耶稣要被最亲近的门徒出卖和否认，这悲剧性的预言构成建立感恩祭宴的架构。在此，耶稣的顺服与犹达斯的背叛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犹达斯仍然称呼耶稣为拉比，虽然耶稣已经教导门徒不要使用这个称号。 圣时已，连我素来信赖的知心好友，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来形容被知心好友出卖的悲痛心境，以此影射耶稣的痛苦。通常马窦圣使已发出有祸的或祸灾的言论，来表明不义行为的可怕后果。犹达斯和耶稣在晚餐厅及山园中的对话，是马窦福音所独有的。耶稣那令人难解的回答，你说的是，也是他对大司祭和比拉多的回答。感恩祭宴制度的建立是本段的核心及高潮。耶稣把自己以饼的形象奉献出来，使我们回想到天主保育群众的增饼奇迹，以及厄利亚先知和厄里叟先知相似的行动，和天主赐下玛纳给旷野中的以色列子民。大家共饮的杯爵象征耶稣的死亡，以及盟约忠信的承诺，能赐予新生命。血是生命，是梅瑟洒在祭坛上，并洒在以色列子民身上，为了与上主订立的盟约。在马窦圣使的记载中，独特之处是圣使诠释耶稣的行动，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这是影射耶稣是以撒伊亚先知书中的上主受苦仆人。大众是闪族的一种表示方式，为全部的意思，表示没有人会被排除于耶稣受难死亡的救赎之外，甚至连那些处死耶稣的人也可能被宽恕。饼和酒的奉献也有末世之意义，就如以撒伊亚先知书中，末西亚圣宴已临近了，耶稣向门徒保证，耶稣在世上与门徒一起分享用餐的美好时光就要结束，但他们将与他一起在天主的国里同喝新酒。现在场景转移到了橄榄山，耶稣在逾越节晚餐喜悦地唱着圣咏的庆祝中，严肃地预言说门徒会因他的缘故而跌倒。圣使引用撒迦利亚先知书所说，团体瓦解随着而来的会是更新的许诺。加里利亚是耶稣最初拣选门徒、派遣门徒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耶稣最后向门徒显现并派遣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地方。伯多禄这位众宗徒的代表自夸纵然众人跌倒他也绝不会跌倒。极具讽刺的是，就在下面的场景中，门徒们睡着了，没有同耶稣一起醒悟，并在耶稣被抓后逃跑了，而妇女门徒却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格泽玛尼山园祈祷，随后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格泽玛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随带了伯多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悟吧。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致地地祈祷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便对伯多禄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望，但肉体却软弱。他第二次再次去祈祷说，我父，如果这杯不能离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全你的意愿吧。他又回来见他们仍然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很是沉重，他再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祈祷，又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回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睡下去吧，休息吧，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里，起来我们去吧，看那出卖我的已来近了。耶稣和门徒晚餐后来到格泽玛尼庄园，耶稣离开了门徒，但带了伯多禄和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及雅各伯和若望去祈祷。这三位是最先答复耶稣召教并被派遣的门徒，也是在耶稣显圣容时有特殊恩宠的见证人。 他们三人也是独特的被选出来经历耶稣受难的含义，而最挣扎的一群。耶稣离开其他的门徒，可能是影射创世纪中当亚巴郎从命献子带伊撒格往天主指的地方去时，亚巴郎告诉仆人在原地等候他们。亚巴郎对天主的忠诚是世人的楷模，但亚巴郎误解了天主的旨意。耶稣既忠于天主，又明白什么行动将给他的百姓带来救恩。对于耶稣被捕，他不需要天使的救援。耶稣三次恳求天主，让他免去喝这苦杯。他心里忧伤悲哀，他内心的挣扎也是真实的。耶稣不是天主手中的玩偶，他的受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耶稣在交付生命的最后抉择时，显示出他心灵的挣扎。耶稣寻找并成行天主旨意的坚定，与门徒的软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门徒没有坚持醒悟，也没有坚持祈祷，这些都是耶稣指示要他们遵行的。他们在面对目前的危机以及末世时的试验时，也没有做到免陷于诱惑，但他们将由复活的基督恢复其使命职务，并且领受权柄。耶稣和门徒之间最后亲密无间的场景，从最后晚餐时耶稣表示他的时辰已经开始。在时间上，门徒们现在越来越临近了耶稣即将要宣称的事，即他的时辰已来临，并且要把他交出给当局者的时辰也已来临。耶稣被捕，他还在说话的时候，看，那十二人中之一的犹达斯来了，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犹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他。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他们上前向耶稣下手，拿住了他。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伸手拔出自己的剑，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随对他说，把你的剑放回原处，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若这样，怎能应验经上所载应如此成就的事呢？在那时，耶稣对群众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你们没有拿我。这一切都发生了，是为应验先知所记载的。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耶稣的话立刻应验了，犹达斯和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随即到来。这些人是受到司祭长和长老授权的，因为在城里参加庆节的人很多，所以犹达斯预先安排了一个记号，以防止混淆。门徒口亲老师通常是一种向老师表示尊敬的动作，现在口亲却成了背叛的行动，并且在最后晚餐上，犹达斯称耶稣为拉比，这是没有遵从耶稣教导的表现。在此，犹达斯又再一次称耶稣为拉比。不清楚耶稣究竟是以什么语调回答犹达斯的，一方面可以理解成耶稣提出的是一个讽刺性的问题，朋友，为什么你在这里？另一方面也可理解成耶稣发出了一个命令，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这个懂法在强调耶稣控制着场面。此外，耶稣借着称犹达斯为朋友来提醒犹达斯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赐予宽恕的可能性。回想犹达斯也曾分享过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悲绝中的圣血。门徒拼命制止耶稣被捉拿，再次体现出门徒对耶稣的受难缺乏了解。耶稣曾教导追随者不要以报还报，他再次宣称，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这句话是马窦福音独有， 而且耶稣抗拒了要天使来救助的诱惑。马窦圣使像以往那样解释了所有这些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件，他们全都发生了，为的是要满全经书中的记载。而门徒们的失误达到最高顶点，就是他们弃绝耶稣、逃离耶稣的行动。不过加里利亚妇女还是继续跟随耶稣并侍奉耶稣。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